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了瑶，来到了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带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时间了，大家非常喜爱他哦。今天要来聊到了这个一场车祸有三种责任，不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而且有时候还不小心真的就是吃上了官司哦，所以第一个时间的选择很重要哦。好，那当然一点半到两点呢，黑苏贝要来开杠哦，我们的刑事局跟高检署陪伴大家。那么当然呢，这一次呢由黄振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以及台北市警察局的中山分局我们的张耀仁分局长哦，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新兴诈欺犯罪诈骗手法。而且我们在这个即将新春的之前呢，我们分局长呢就送大家大礼哦。我发现那个 FB 哦，我们这个留言呢真的是吓死人了。好，大家都很厉害，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会把我们的刑事局超大的时尚料理锅，所以还有我们那个警徽限量版的随身碟，还有限定版的时钟，要通通送给大家。所以呢要主题跟我们的来宾是谁让大家清楚哈，要讲好，以及近年来我们的诈骗手法发现有哪一些，还有呢包含了刚刚还有人讲说，诶，你知道现在连这个算命都可以诈骗，真的，所以要小心，若真的发现自己遭遇到这类，不管是刚刚这个听众朋友写的啊，这个连这个会的去算命都会诈骗啊，你看嘛呀，齁，还有这个不动产诈骗啊，喔，这个或者是呢不动产已经被设定了齁，分局长会建议你怎么做，好，这个请大家好好的听清楚，以及呢把这个步骤就听清楚，那个每个地都一样齁，很重要，然后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也告诉你这个刑责齁，我们有一些新的修法要小心，尤其是近期的 AI 假投资齁，群组的案件非常的多，也要来剖析给大家清楚了解。好，马上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时间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20哦。由台北地检署大家喜爱的永贞检察官呢，要来讲到了，我们讲到了一场车祸有三种责任，所以从第一时间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刑责和解跟前科的风险呐、啊。所以呢，永贞检察官呢，用他的专业哦来告诉大家，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说明，以及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有汽车有机车，交通便利到一个不行哦，都可以看看你要利用哪一种这个交通运输。不过发现就是交通事故哦，基本上天天都在发生。很多人以为说小擦没事，好，反正呢不是我撞的，保险会处理。实际上一个小小的错误判断就可以让你留下前科，甚至让你吃上刑责。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带我们大家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去一次说清楚。我们在车祸之后哦，尤其在刑事责任还有我们的法律红线跟自保的关键到底在哪里，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晚安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哦，今天很荣幸在这边来再跟各位介绍一下一些刑事案件的一个刑事责任哈、哦，那刚才听到主持人讲的哦，分局长真的提供的礼物非常的
大，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耀仁哥？
真的真的，
我帮你争取，我帮你争取。
对，
嗯，
是的。
是
太好了哈，太贴心了。那当然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哦。如果说是这个关于行车的部分哦，确实哦，现代人常常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代步工具哦。那我们依据主管机关的统计哦，那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常的这个肇事原因啦哦，那也是提醒各位驾驶者哦，常常就是要保持，因为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哈、哦，常常 就是一个肇事发生的原因、嗯、那也要提醒各位驾驶者，这个转弯呢也要依照规定哈、哦。那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也非常的容易发生相关的一个擦撞哦。那甚至是说你没有依照规定来礼让前车等等哦，这都是一个交通事故常常发生的一个原因哦。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哎，这个一旦发生之后啊，这个造成的一些损失哦，有时候是物质的哈、哦
嗯，
那甚至还会涉及到人员的一个受伤啦，甚至是死亡哈、哦。那这个时候呢，加害者这时候就势必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责任了啦。
哦，嗯、
那所以说这个一般就像这个主持人一开始说的哈、哦，这时候一般民众毕竟不是这方面常常会面对的一个警方跟司法机关打交道的一个场所。所以真的如果突然碰到了，真的常常哈会这个不知道一开始要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正确的一个程序哦。所以说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真的就是跟各位听众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我们建议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处理程序哈、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有这个知道说，哎，万一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做选择是最重要的哦。
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车祸的类型哦，尤其是处理的方式哦，每个人百百种了、啊。你看一个米就买这个养百百种的人，但是呢，很多人呢、哦、是属于负责任型，很多人是属于那种紧张型、嗯。任何一种型都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刑事责任，因为旧法时期，好、哦，很多人都认为说，只要是被大车这个撞到碾过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不啦不啦不啦。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想哦，好，很多人开车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不对？
对哈，因为交通事故我们最怕引发的就是一个刑事责任。
嗯，
那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有刑事责任可能会发生呢？哈，那这个通常就是说呢，我们在驾驶的时候呢，应该注意而却未注意的一些刚刚提到的一些不当驾驶行为、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驾驶人因为负有过失、
嗯、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失行为而导致了他人受伤重伤、哦、甚至是发生死亡的结果发生的时候、哦
嗯、
这时候就会构成刑事责任了、哦、那刑事责任上呢就有可能第一个是过失伤害、
啊、
第二个可能就是过失致重伤，然后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过失致死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哈，那这样就会落在我们的这个刑责的一个可能面临的一个处罚的状况哦。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确实我们在旧法的时期哦，针对一些连结车跟大货车、计程车等等哦，因为他们是具有驾驶执照的一个驾驶员哈，甚至之前呢、哦，旧法时期是会加重他们的刑责，但是目前是已经废除了啦，所以我们就是以一般的普通过失伤害等等的罪责来做一个论处哦、
嗯。
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观众哦，因为其中刑事责任刚刚提到的，尤其是过失伤害、过失致重伤哦，这两个罪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哦。那过失致死，因为它是比较严重嘛，
嗯，
所以它是非告诉乃论之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要请各位听众呢要注意一下告诉乃论的一个性质，也就是它会有6个月的告诉期间的限制哦。
嗯、
所以说事故发生后哦，要把握这6个月的告诉期间。如果你6个月后才正式提出告诉，那有可能就因为这两个罪哈，就是过失伤害跟过失致重伤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因为你超过了6个月的告诉期间哈，有可能你之后就不能够再对他追诉刑事上的责任了哈、
嗯。
那至于是过失致死罪，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它是非告诉乃论之罪，所以就不受到这个6个月的一个限制哈、
嗯。
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是。既然他是告诉乃论之罪齁，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在除了追究刑责之余齁、
嗯、
那双方如果可以在民事上达成和解的话齁，其实是比较有助于刑事责任的减轻的。所以说如果不幸的发生了过失伤害、过失死亡的一个车祸的时候哦，我们当然这边也会建议说肇事者要勇于负责齁、
嗯、
那努力的呢跟这个被害人的家属 来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来尽量达成和解。那这样的话呢，将来面临刑事责任的机会就会降低哦。那甚至呢，在告诉乃论的罪，也就是过失伤害跟过失致重伤这两个罪哈，也有可能因为跟被害者的家属来，或是被害者本人呢达成和解之后呢，可以请他愿意，如果愿意撤回告诉的话呢，那这样就不会再面临刑事上的责任的哦。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还是车祸发生，还是要双方谈谈看，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哈。那另外我们也想介绍一下这个警方处理车祸的一个流程哦。
是，
他们会分作所谓的三 A 类型哦。就是说呢，如果你们请警方到场之后，你可以看到哈，如果警方在这边写 A1 类型，那就是认为说呢，这个他到场处理之后哈，发现呢是发很不幸有民众死亡的这个案车祸案件类型的时候哦，他就会归类在比较严重的死亡车祸类型，也就是所谓的 A1 哦。那如果说是只有人受伤，没有民众死亡的话哈，这个是就是较轻微的，他会在这个处理流程的那个单子上面写上说，哦，这个是受伤车祸案件，会写上 A2 的个类型哦。那最轻微的呢，是属于 A3 类型的哈，就是呢只有财务的损失，就是我们车碰车，然后车子上有一些刮伤、一些损伤哈，但是很好的就是很这个没有人是受伤的状况的，然后这个是最轻微的哦。所以说我们一般而言，这个如果是最轻微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只有这个财损的 A3 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车祸，那通常当事人是不会有刑事责任的哦，顶多只会有民事赔偿的问题。
是，柳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很多人都以为有保险就没有刑责，这是真的吗？她想请教一下，如果对方没有提告，是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哦，这点很重要哦，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永贞检察事务官了。
对，好，那当然哈，这个对方如果都没有提告，但是你可能要心里要有一个
准备
就是对，只要他在6个月内提告，都是有可能这样的风险的。
而且他如果不小心变重伤，真的很可怕哎。
对对对对，是，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可能还有这个需要一些比如说他也要请教他自己本身的保险公司，或甚至说他可能是要去调一些诊断证明书，好，医院的诊疗记录哈，但是呢他还是有个6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当然如果6个月后好，果然这个案子都没有提高，那或许这个人可能就是不想跟你追究这件事情哈。但是如果说通常他的伤害是比较严重的哈，那个原则上他应该是会诉求自己的法律权利的啦。所以我们就是当然就是会希望说大家本于比较负责任的心态，而且其实哦，后来我们在实务上没办法，双方没办法和解，有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这个受伤的人说，他撞了我之后完全不理我啊，完全也没有跟我联系啊，然后也没有跟我说道歉哈，一点就是表达
诚意都没有。
是的，是的，他就说，哎，对方根本就是态度很恶劣，我完全就是好像当作没事一样。这种状况哈，常常会成为后来无法和解的一个关键点哈。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被动的，哎，就是哎，希望对方不要告我，我逃过一劫。但是哈，这个其实不会是我们法律这个人建议的一个方式啦哈。应该是说我们主动哈，这个积极的来这个勇于认识，那跟对方好好的谈。那我相信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诚意。那如果是真的是自己的过失的话，其实我们付出相当的，既然都做了，就是要勇于担当。那我们好好的处理之后呢，那这件事情其实会有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啦。
曾经说，如果说保险公司全额赔过失伤害，是不是还是会留下前科？然后过失致死是不是会被起诉？
哎，是哈，这个其实保险公司的比较关键，就是跟各位听众说明的，其实保险公司它能处理的没有错，它
是
可以处理的。是的，主持人真的是非常聪明。对，保险公司它能处理的只是钱的问题，所以就是赔偿的问题。那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保险公司赔偿了，双方和解了，那对方愿意 因此而愿意撤回告诉了哈，这时候才有可能解决刑事责任哦哈、嗯，否则一个是只有解决钱，一个是解决刑事责任，这两个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哈。那当然，你能够把这个民事的赔偿和解都处理好，那他愿意撤回告诉，那你当然就没有刑责，就没有问题了。那但是我们刚刚可能民众就疑惑说，诶，可是刚刚诉官不是说过失致死是非告诉乃论吗？
对，
那就算我和解了，是不是还是不能够撤回告诉？那我这个是不是假官还是得起诉？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不是说谈好就对了，因为很多人都想说，我就跟你谈好了，你为什么还要起诉我？好，然后后来
对
方都说不是，是检方起诉。好，你有没有发现？
真的对，其实主持人就点出了大家对于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盲点哦。
嗯，
没错哈、哦，告诉乃论他是可以撤回起诉的。
嗯，
但是因为卡在说过失致死的案罪，他是非告诉乃论之罪。好、哦，虽然你们如今和解了，保险公司也都全额赔偿了哈、哦，然后但是这时候假官还是得要依法来把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哈。那但是各位听众不要担心哈，绝对达成民事上的和解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时候即使检察官起诉到法院了，
嗯，
但是是很有可能可以给到缓起诉
哦，
甚至说法院的时候他是可以判缓刑的，
就等要看态度吧，对吧？
对，没错哈。那如果说当事人都已经和解了，不愿意追究了，然后甚至说你是可以一颗罚金的，
嗯，
虽然说导致一个生命的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死亡的结果，
嗯，
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一颗罚金不用进去关的哈，
嗯，
所以这个都可以获得较轻的刑罚，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嗯，是陈先说哪些行为最容易被认定是重大过失？
是哈，重大过失的话，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要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们来说明一下哈、
嗯。
通常没有错哈，车祸案件最重要的就是责任的认定，
对，
到底责任在谁那里？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以会建议说，第一个如果发生车祸了，第一个一定要什么叫警察？为什么你要叫警察？警察到了之后才有可能厘清责任，这点很重要哈。
嗯，
对，因为警察到场之后，他才可以制作现场图，
哦，
他才可以拍摄现场的照片，好、
嗯，
然后厘清双方到底当时的这个车辆，然后、
嗯、
没有错，没有错。那到底谁是主干道，谁是次干道？那当时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哈、哦，而且这时候警方也会提出初步的一个责任的分析研判表哈，他就会就当事人是否有违反交通法规、
嗯、
那有没有一些肇事的责任来进行初步的一个判别哦。那当然他做出的判别，如果说我们当事人好，如果说诶不是哦，这个车祸事故我觉得我还好诶，是对方责任比较重诶，
然后
跟警方做出来的对这个分析诶有点你觉得有点意见的时候齁、
嗯、
这时候还可以再送交交通事件裁决所，那会进行一个行车事故的一个鉴定齁、
嗯、
那这个鉴定通常会必须要请当事人缴交3000元的一个鉴定费用啦齁、
哦、
那这时候这个是是是，那这时候裁决所一定会就是调取更多的资料，比如说，哎，如果有现场监视器，我们会调取，然后双方到底谈话的，就是说，哎，事情发生的经过，哦，还有警察当一开始制作的很重要的一个现场图等等哦，来做一个肇事原因的一个鉴定。好、哦，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说他鉴定之后，那当事人认为，哎，我还是有点疑问，这时候还可以再复议。
嗯，是。
这个之后，这个鉴定会跟复议会做出来的一个责任的认定，他就会做出一个结论哈，他会判定说，哎，你这个是轻微重过还是重大过失啊？然后甚至也可以就双方的一个责任，哎，如果我是零过失，然后那对方哎一个负全责，一个零过失，那甚至是说两边都有过失，他也会做出一定的这个比例，比如说各半呐、啊，或者说几成几成。好，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是专业的一个鉴定的机构哈、
嗯，
这时候做出来也比较有公信力啦。那通常我们也会用这个来当做一个司法调查跟保险责任的一个分配哈。所以各位就知道说，哎，一开始要 请警察到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
嗯，是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说上一次，检察官有讲到了，说双方有停下来，然后只有留电话方式，有录影。他说可是后来又对方提告，算这个又说是逃逸。他说这样后面要怎么解决会比较好？
是哈，如果说涉及到肇事逃逸的话，那确实就是会
很麻烦嘞。
对，因为它还涉及到另外一条哈，刑法185条之一的一个肇事逃逸罪嫌哈，所以说首先我还是要先宣导哈，所以叫警察到场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听起来这个观众他所面临的困扰就是。他没有公证第三方的，
对，只有双方录影，我觉得不算，对不对？
对，做一个搜证哈，那会导致说呢，如果说你有请警察到场的话，那这时候你就第一个你就免除了肇事逃逸的一个罪嫌，因为至少你是留在现场的，至少你是等警察到场来处理的哈。所以我们真的建议说，不要擅自离开，好，一定要等警察到场。那至于听众的这个状况的话，那因为他是自行收证的哈，所以说我们当然是比较不建议，但是因为他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方式，那就变成说我们要审视他的证据了哈。如果说他自己审当时的录影哈，还或是录音影或是行车记录器的内容，他其实是可以提给警察跟检察官的哈。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看里面的内容哈，如果真的能够确实的证明。好，如果很幸运的确实拍到，就我们发生车祸，就两个人就走下来谈一谈，对方也都没有受伤啊，都走得很好，两个人就在那边路边谈起来，然后谈完之后就各自决定说，那就这样处理咯哈。如果这些东西都可以证明的话，那至少可以保，可以就是脱，就是至少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肇事。代表说，我有停下来，我也看到对方没有受伤啊。那对方是自己说，那就这样，我们自己这样处理就没事了，不用叫警察了哈。这些如果刚好影片都有拍到的话，哈，那就可以证明，那你就可以不用再负其他的这些肇事逃逸的罪嫌，是没错。那当然是这个，就是你的影片你要真的能够提出来哈。有些人真的事后就说，哎呀，怎么办？那影片被洗掉了，
很多。
行车记录器，对，我去调取的时候，发现我的行车记录器故障，根本没有录到，等等哈，所以这个还是会有风险的啦。
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永贞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这个重要的提醒哦，或者是碰到事情哦，该怎么样去处理面对比较好哦？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永贞检察官了。
是，好，一般因为车祸发生之后。当然有可能会因为有人受伤嘛，那个受伤的人当然就是会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提告，那这时候可能就会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司法调查的程序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因为车祸所导致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过失伤害哦，因为它是高速乃论罪嘛，所以说其实都可以私下洽谈是没有问题的。那或者是说我们听众会觉得说，我希望有个公正的一个调解机构来协助双方的话，他觉得这样子比较适当，就是比他认为说私下比较没有保障的话哈，那这时候听众也可以先向调解委员会来申请调解哦。那所以我们在各个地方都会设有调解委员会哦，像是各地区的这个区公所哈，都会有调解委员会，那甚至法院地检署也会有这样的个调解的协助机构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先转介调解看一看呢，那或许可以事情比较圆满的一个来解决。
是，所以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哦，高永贞检察官一下庭就用最贴近大家的想法，然后帮大家呢把这个车祸最容易踩雷的风险哦说清楚。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有如永贞检察官讲的，交通规则哦真的是遵守。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而且呢，我觉得车祸后第一个决定就是，你最最最不希望走到司法程序，你就要想想今天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你把它融入把它消化一下。我想你就会知道说，真的碰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不要紧张，就照着我们永贞检察官告诉你的方式你去做，其实就不会去踩到雷，对吧？
是的， 是的，
嗯，是，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百忙之中还要帮我们大家解决这个车祸案件呐、啊，每天都在发生呐、啊，好、哦，都在上演。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就是可以行车安全啦，不要受伤了，真的，因为受伤真的就是两家人甚至三家人、四家人的一个伤害，对吧？
对，没错，没错。
嗯，是，那我们就要跟永贞检察官说，嗯，拜拜喽。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嗯，
拜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